好像也不能只是叫大家说，欸，来买我们的东西你就会很有美感，嗯，这好像也不太对劲。
念中肯耶。
自由的探索，嗯，我觉得是对于累积美感一个最重要的第一步。
这句话讲得很好。
我觉得美感说到底它是感觉，美只是后来它慢慢的被精炼出来，其实不用想得太复杂。
你怎么让团队能够一直在这部分去提升？
每年一定都会做脑力激荡会，每一个月都会有办给伙伴们的。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好客室，我是 Andy。我们今天很开心来到印花乐的 office 总部，然后我们来欢迎今天的来宾是印花乐的 Emma。
嗨，各位观众大家好。
Emma， 哦，今天走进你们在这边的总部，感觉好奇妙哦。
也不是什么总部啊，就是一个，就是你知道，一个办公室，
一个办公室，然后四处就是花色，然后就很多布制品，然后用那个布制品产生好多。我刚看那个蓝骨头，好可爱哦。
就是自己一定要用一些外面用不到的东西，才有就是进到总部的感觉。
好，啊，那我们今天会想要跟 Emma 聊，也让线上的朋友知道，因为我一直想要聊一个话题，
是
就是美感这件事情。那其实 Emma 应该可以理解，从小这样美术班出身，哦，在艺术啊设计涉猎这么久，美感这件事情真的很抽象很大哈。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如果因为台湾过去啦，我认为在我成长的这个历程，其实并不是这么重视所谓美感的一个整个社会的氛围，所以其实现在动辄去问别人说，欸，你觉得你的美感如何，美感是什么，其实大家会吓到，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抽象的很遥远的一个
议题，也很难回答。
对确实。
那我会想要谈美感是当然就是有那个原因嘛，因为毕竟我们好好拍跟很多品牌或是看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品牌在做自己的品牌视觉商品照情境照，那也很多学员跟我们学说怎么拍照，但是常常就会他们就觉得，哦，我的美感不足，然后他们会来问我们，我们要怎么累积美感。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常常想说，美感这件事情要怎么跟人家沟通，怎么跟大家沟通，而且我们也可以理解美感这种事情不大可能是一堂课，
对，
或是一本教科书， 对不对？所以很巧的Emma 要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
对，生活的花色，
来在生活的花色，而且我觉得这个名字取得很好耶，欸，然后42件在地生长的美感物事，
是
对，
是，
所以顾名思义是从42件你的生活小经验，去跟大家做美感的分享吗？
其实会有这一本书的起源，它其实是我们印花乐从去年，那去年我跟团队就是我的伙伴们就在讨论说，欸，其实我们一直在谈生活美感这件事情，可是好像也不能只是叫大家说，欸，来买我们东西你就会很有美感，就是这好像不太对劲，
你很中肯耶。
不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想说是不是应该做些什么，然后让我们的顾客他可以更自然而然的去亲近美感这件事，或是更理解我们谈的美感是从何而来，或它到底是什么。所以大概从去年1月开始，我们每一个礼拜就会出我们自己品牌的一个电子报，叫做花语周报。
花语周报，
对，花语嘛，花就是在对你说话，它有一个意涵。那我们就每一个礼拜就会有一篇就是我做的一个生活书写，就是说欸，我这个礼拜可能看到什么会被什么启发，然后我就会写一个短短的文章跟大家分享。然后呢设计师们因为他们最擅长就画画嘛，所以他们也会把那个礼拜或那一阵子对他来讲很有意思的一些事情，但是他把它组成画面。那我们就这样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出之后，欸，竟然就出版社就觉得说，欸，这个是还蛮有意思的，所以就鼓励我们可以把它集结成册。
那因为我觉得有这不管是42件，我想你的生活经验一定远多于这42件，这等于是从你这么多年来在艺术啊设计啊然后生活上你去把它浓缩，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听到说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新书的主题，我觉得很棒，是 我们可以好好来聊美感这件事情。
好啊，
当然美感不会是、哦、我们今天聊这样几十分钟就可以、但是希望带给线上的听众观众有一些对自己生活美感的想法。那我们来聊聊。
好，没问题。
美感很大、但你想要从哪边开始讲起？
我觉得我可以先聊一下当初编辑跟我们邀请他集结成册的时候，我其实还蛮紧张的。因为老实讲，平常你一个礼拜出一篇生活书写，我觉得很轻松写意。可是你要把它套上一个美感启发主题的时候，我就忽然觉得，天啊，这个责任有点大。对，那我要从哪里切入？然后原本我们的讨论是说，是不是从提升开始？
怎么提升美感？
对，怎么提升？他说，哎，这是不是大家会关心的议题？但是老实讲，提升美感，它当然有很多方法，比如说，哎，你去逛美术馆。然后你去欣赏一些可能是艺术，或者是说你去看书或等等，其实它当然是一个提升的方法。可是我自己在经营品牌的过程里面，我当然非常清楚，其实对很多人来讲，如果一开始就觉得美感跟我毫无关系，那要干嘛？就是没有美感我也活得很好啊。那他根本不会有什么要提升的念头。所以我后来就思考了很久之后，我觉得其实应该先不要去切入提升。我觉得美感说到底它是感觉，美只是后来它慢慢的被精炼出来。但是谈生活的感觉，你对生活是否还有感觉，哪一些部分让你产生感觉，我觉得这个其实到后来才是我真正想探讨的议题。
因为有那些生活的感觉，
对，
才有可能产出你认知的美。
对，
或如果你是一个设计师或创作家，你才能够去创作出一个新的美的事物给大家看。
对，
的意思是这样。
我觉得还有一个部分是说，现在这个时代啊，什么事情都很快
速成
速成，然后大家集体其实都会有一种焦虑，是哎，我是不是要被淘汰了，我是不是太落后了，然后理性很好，然后因为它很有效率，然后我们谈很多事情其实都从希望你用客观理性冷静分析的角度去看，可是老实讲，这个无形中它会去压抑我们内在的对很多事物的感受，就它甚至在你来不及对它产生感受之前，那件事情就过去了，就做了决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人是内在可以很丰富，有很多感受的。
你知道让我想到你这本书一开始有一个切入点，就是 AI 时代的来临，
是
然后说人是很多人都很焦虑嘛，不管说现在你可能AI 问一问，他就给你一个 marketing 的 proposal，
对，
或者是甚至你 AI 指令下一下，可能一张图就出现了。
对，
所以其实业界也有很多摄影师或设计师都很担心，
对，
我是饭碗不保了。
对，我觉得当然也是非常刚好，就是我在思考这本书的时候，刚好这一年就是 AI 非常在人类的社会里面非常突飞猛进的一年。那我觉得更去对比出，因为我相信大家一定看过非常多的讨论，就是大家都在问说到底 AI 会不会抢走我的饭碗，对，AI 会不会取代人类，那我们人类最终的价值是或不同跟 AI 或电脑不同是在哪里。其实我们去看很多不管是前辈或者是说一些人们有信仰的一些意见领袖，他到最后都是告诉你说，其实人跟电脑最大的不同在于人的创造力，人的价值是在于就是我们会做很多突破性的思考，那个是甚至可以是无中生有的，可是 AI 并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
它还是必须要我们人类去下指令它才能去产出。
对， 对，所以我觉得谈感觉走到最后再下一步，其实就是你有很多不同的生活经验，它对你这个人，因为我们每个人成长经验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对同一件事情可能会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然后我们会彼此激荡产生不同的感觉，它就会产生不同的创意的可能性出来。
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好，因为可能现代的人不管是 AI 或是这么多科技网络这些焦虑，在现在这样时代里面，你写了一句话，你写说现在是最需要人类感性的时代。
是我觉得它其实就是相对于我觉得大家现在其实有点过度歌颂理性，然后会觉得感性是不是就代表脆弱，是不是就代表你彰显了你内在 的就是不为人知的那一面被看到，然后会让你显得脆弱。
嗯，
也许是因为真情流露有时候不一定是一件大家觉得称赞的事情嘛，然后有的人甚至会觉得这是你的弱点用来攻击你。
嗯，
但是反过来想，就是你之所以会这么的独特，是你这个人正是因为你内在的这个 真性情真情流露的一面。
嗯，所以聊回来像美感，我觉得美感因为我们人有这些感受我们才能够去创造。
嗯，
那好，我一直强调美感这件事情真的很大。哦，线上的听众观众朋友，
对对对对对，
真的不要觉得我们今天要讲告诉你美感的一个全球的定义是什么，没有这件事情。但到底怎么累积美感呢？或者说，比如说像我刚刚讲很多品牌或是他在做行销做视觉的朋友，他觉得我可能会拍照，但我觉得我拍的照片没有美感。
嗯，
那他该怎么办？我们要怎么透过生活或是他应该去做什么事情才能够累积美感呢？
我觉得会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如果我们现在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任务，比如说像刚刚 Andy 提到的，我希望我的摄影是进步的。
嗯哼，
其实这么明确的一个任务我反而觉得是比较好解决的。嗯，因为其实它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
嗯，
一个是多拍，这个是一定是需要的练习。
嗯，
那再来呢，去多看就是不同的作品。
嗯，
对，因为从这里面其实我觉得它是可以透过很多去讨论啊分析啊。嗯，然后一次又一次的练习然后去改进，其实这个东西它一定会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提升。但是我觉得比较困难的是内在的浑然天成的一点一点每天累积的这个天生的，就我们常常会说，哎，我总觉得这个人很有品味。
嗯，
然后他也不是特定说他穿衣服很有品味或吃东西很有品味，是整个人怎么说呢，
气质
跟他今天他如果他推荐你东西你会觉得很安心。
嗯，
然后他挑选的东西你都会觉得好像真的是蛮有兴趣的。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他考验的其实就是大家日积月累而来的。我应该说美感在下一步我觉得其实就会进到
品味
的层次了。
嗯，那所以在生活中，因为我看 Emma 的这个书里面聊到42件事情。
对对对，
因为我想你就是希望透过生活上的一些经验或是你的观察。
嗯，对，
你的感受，
对，
来告诉大家到底什么叫做美感，什么是创意，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我们来聊聊你在里面有没有哪些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啊，
嗯，
我觉得讲生活累积可能还是很抽象吧。嗯，所以其实我在这个书里面就设计了七个章节。
嗯，
然后第一个我就从教育，就是我自己的美感教育的经验吧，去谈。其实我觉得很多小朋友都是很喜欢画画的，或是很喜欢就是很喜欢想象，很喜欢编故事的。那我觉得某种程度可能我自己童年有一个比较幸运的地方是我的大人是不会阻止我做这些事情的。
嗯嗯，
也就是说当你愿意让一个孩子是比较自由自在的去想象。嗯，然后我甚至连涂墙壁，有啊，我涂墙壁会被骂。嗯，我有写在书里面。但是这件事情其实它就还蛮珍贵的，就是说我保有某种程度这样子的一个自由的权利。
嗯，
对。然后到接下来比较，因为我一路其实都念我从国中就念美术班。
嗯，
就蛮早就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然后就 OK 就真的才比较进入所谓学院的体制去学习。
嗯，
好。然后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我聊一下我高中的部分好了。嗯，因为高中我觉得像现在也一样啦，大家一定是还是都要为考试就是努力嘛。
嗯，
我也一样哦，就不是说我们念美术班就不用考试，要大学的考试都还是要的。但是呢，嗯，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在我高中的那个时候我们的美术老师他就给我们一个观念，画画不是美术的全部，它只是一部分。
嗯哼，
所以我们要画画要创作的好，我们必须累积自己的生活经验。那他就带我们看摄影，带我们拍照。然后我那个时候甚至是连 iPhone 都没有， 不要说 iPhone 啊，那时候电脑连网络都还就是、
啊、
就也不是每个人都有电脑或手机的时代、嗯、然后数位相机刚出来，嗯 OK
以前都是底片啊，
对对对，
洗出来才知道你拍了什么这样子。
我高中老师带我们看摄影是用幻灯片耶、欸、
哇、哦、
对对，我经历过幻灯片的年代，
有啦，我们以前是有啦
好，然后他鼓励我们去旅行，
嗯哼，好棒哦，
高中生，然后我们没有 Google， 我到底怎么旅行呢、嗯、所以我们真的就是带着地图，然后火车时刻表，然后就这样出去。
天啊，
对
对，现在哎，你这么一讲我们很、
欸、大家应该不知道有火车时刻表这种东西、啊、
你这么一讲有一种那种过去的那种画面浮现。
对， 对，
所以我们多久没有拿纸本的地图了哈，
然后就一群十几岁的
高中生，
我现在看起来是觉得小朋友啦、嗯、但是就是大家就真的会被就是老师的鼓励，然后就这样出去、嗯、其实我后来回头看，我觉得那段时间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启蒙点、嗯、他我觉得也因为一路上有遇到这一些可能是老师们啊或等等的带领，就我觉得我抓到一件事情是，其实自由的探索，
嗯，
我觉得是对于累积美感一个最重要的第一步。
嗯，这句话讲得很好，自由的探索，哦，这句话真的讲得很好。 对， 对，你刚刚这样讲，就从教育来看好了，就是当然你也是有考试的压力，
对啊，
对，
对啊，
但是很幸运的有这些老师或长辈，
对对，
提醒了你们，点醒了你们说，哎，其实生活还有很多面向，学习还有很多的面向，
嗯，
所以你刚刚讲自由的探索，所以让你有一个认识或是一个态度，是在你的生活不管是学校或是现在的工作里面，
对，
随时的很张开心眼的去探索你生活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你觉得这是累积美感的一种方式。
嗯，自由的探索代表我们会有很多不同的经验，而且那些经验都是无法预期的，
嗯，
然后它会让我们去看到我们自己都不熟悉的那一面、
嗯、
我觉得对外在自由的探索，其实它到头来也是对我们自己内在自由的探索、
嗯、
那我觉得一定要经过这样的时期，大家才会去思考说，哎，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为什么，那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觉得一定要经过这种启发，对，这从探索而来对自己的启发，其实你才会真的开始长出属于自己的感受，然后自己的意识。
嗯，我觉得这急不得，这真的没有什么时间的说，哦，好像学一堂课一个学期三个月把它学起来，不是，这可能是一辈子的事情。
对、嗯、对，所以其实反过来说，我觉得如果我们我觉得我要成长我的美感啊，然后说或是父母觉得说，哎，希望培养这个孩子，事实上我觉得那个可以自由探索的空间是非常重要的。
嗯哼哼哼，那我们可不可以聊聊，我和你书上写了好多好有趣的事情哦对，就是你从书上里面有讲几件事，我觉得你谈的好多，我觉得好有趣 哦。例如说你也涉猎到电影，
对，
音乐，
对，
那当然艺术啊，设计啊，创作，
对对对对对，
你也讲料理，
对，
你也讲你的植物，
对 对， 对， 对，
你也讲你喜欢的桔梗，白色桔梗、嗯、还有你也讲你身上的这条丝巾、
嗯、丝巾，
其实都是从很多不同的
对对对对对，
可能不管是在国内还有你的旅游、
嗯
哦、你去到不同的国家、
嗯、
法国或什么、
嗯嗯，
哎，好多小故事哦，你中间我们来聊聊好了。
好啊，
我们来讲讲， 我印象很深刻是你有聊到京都
啊。京都吗？
嗯
嗯
嗯，
我书里面写的那个其实 我相信日本可能是台湾人很熟悉的一个旅游的一个地方，那当然京都它更是一个国际的旅游城市，所以可是我 这本书里面其实每一篇它不是比如说介绍你怎么玩，
嗯，
或者是说介绍你怎么吃怎么用之类的，比较是非常个人性的，那曾经发生过的某个事件或是这个东西它跟我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其实写的是非常非常个人经验的。那 Andy 刚刚提到的京都的旅行其实是疫情后，哎，我想一下哦，今年23年嘛，
对，
就是22年，去年就是疫情后终于恢复了那个飞行之后的第一个去的地方。当然那时候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几乎是一解封就立刻去日本工作，那只是就路线就顺游了京都。
嗯，
那因为太久没有去一个别的跟你文化生活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嗯，
其实 我也不是第一次去京都，可是我那一次去就重新又觉得哇好新鲜哦哇看什么都觉得好触动哦，然后就那个画面对我来讲都觉得好珍贵哦。那因为刚好又约了朋在地的朋友，就我们一起就吃个饭嘛，因为很久没见，然后我就跟他分享我的喜悦，我说哦，就算是路边有一个人骑脚踏车，他的脚踏车后面放一个藤篮，然后里面装一个花布的小包包，我就觉得哇这真的是只有京都才会出现的场景。
嗯，
那我那个朋友呢，他就听完之后他就很感慨，然后说谢谢你告诉我京都还有什么，他说他已经在这边太久，他又完全忘记京都的魅力是在哪里了。
嗯，就反而你长期的生活在里面你有点麻痹了，或是忘记去欣赏那些风景了。
就是说那个东西你客观来看它也是美的哦，没有错哦，
嗯，对，
只是因为它已经对一直住在那里的人来讲它停滞了，
对，
它是理所当然自然而然的，所以其实它也没有办法再看见那个独特性或那个美或那个就是给他的触动是什么。
嗯，对，因为我觉得我看到这段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它就像是一个街边风景，
对，
它不是说哦我去看金阁寺银阁寺什么的，
对，啊，
对不对，大家在谈一个旅游谈一个城市或谈一个国家一定是以景点，
对，
或者是它当地有什么文化美食去，但是你讲的就是一个平民生活脚踏车藤篮这样，那个画面对你造成的触动这么强。
对，其实我也是想要透过这一些一篇一篇，其实我整本书写的都是这种超级小的事情
那我觉得很有趣耶，
对，就是我想要让大家，
欸，
也许在某一些篇章你会去回头去想，哎，对耶，那我是不是可能也有类似的类似的这个事件或者说
生活经验，
对，生活经验等等。其实我的用意是希望可以带大家回头想那你自己类似的生活经验是什么。
嗯，我觉得我有感受到，因为我们毕竟大家生活都很忙碌嘛，
对啊，
工作家庭，对不对，那你真的会在忙碌的当下会忘记提醒自己或忘记去感受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京都，我看到你在写京都的这一篇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对没错，就是要应该说要提醒自己随时去感受身边的很多事情，但是我们很容易忘记它，所以而且这件事情就是这么看起来好像微不足道的一个街边风景，却可能成为我们未来美感累积的养分。对，
其实我自己也是一边书写才一边在梳理说哎，为什么我会对这些看似很其实那个事情连对我本人来讲我都觉得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我会这么的这么重视，然后到把它写成文章。那后来我就有一个小心得是说，其实像我们是长期必须做创意工作的人，其实我们也不会说每天的生活都很有趣，然后一直都会有一些就是让我们觉得
你也是很多会议啊，
很多，对，其实我们每天其实还是活相当的苦，就是乏味的啦大部分时候，所以某种程度是更需要有一个怎么讲呢，一个提醒，对自己的提醒，哎，这里一点点小小的不同到底是什么，那它带给我的感受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某种程度是很需要不断的去挖掘生活里的这些方方面面，它才有办法一直有源源不绝的创意的能量跑出来。
真的，这我们之前也有聊到，因为你们本身不管是印花乐或是你个人，虽然说就是做设计啊创作啊，我们不是呆坐在那边就可以一直画出新的花色，有那么多的图腾，那么多花色可以做，但这些东西都来自很多生活上不同的灵感，可能是人事物，
对
不 对, 對，那你就需要一直补充，一直让自己充电，有新的东西进去你才可能产出新的一个作品嘛。
对，然后我某种程度也是想要透过就是我书写这些生活小事让大家去理解说，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会对于所谓的美感或者说对于创意人设计师的生活有所误解，觉得说啊，那你一定要常常做什么很精彩的事情啊，然后你要花大钱去干嘛，所以才有办法有这些东西的输入，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就是我所以虽然大家常听一句话很腻说啊，我们的灵感都从生活而来，
对，
说哎，那你生活大概很有趣咯，才有办法，不是的，比较像是 90%枯燥乏味的生活里面，然后看起来很一样的生活里面，哦，比如说像，现在大家12月了嘛，我很喜欢观察，台湾的路边的树，这看路树这件事情，大概不用花什么钱嘛，就每天经过大家就看到。那对我来讲呢，最常看的是两种树，一个呢是我每天都要去捷运站，捷运站那边就会种小叶懒人
啊，
哇，小叶懒人的四季的变化，其实大家不一定有注意过。我最喜欢它快冬天快要春天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枯枝突然有一天就会冒出小小的
嫩
绿
的
芽，而且那个绿你就会觉得哇怎么会这么鲜嫩，
嗯，
你就会知道说哦春天来了。然后比如说我很喜欢那个台湾栾树，
嗯，
九月十月它就会开始有那个橘红色的果实啊叶子，然后会慢慢变色，然后到现在十二月可能都干枯了等等，其实大家可能平常不大会去注意这种小东西，可是我觉得那个就是对我来讲所谓关注生活小事，
嗯，
然后什么样子的事物它会带给你一个很突然的惊喜跟感动，我有可能下一次我就可以把这样的惊喜跟感动放在我的创作里面。
嗯，你说你都从生活上累积，刚刚讲哦，90%是很枯燥乏味的生活，
啊，
我们也是要工作我们也是要经营团队，对对，我们也是要开好多会，
没错，
但是接下来那10%，就我看完你的书我的观察，
嗯，
我觉得你是非常有规划的去，
嗯，
去经营自己，要不要说经营，你就是应该本身你就很喜欢这些事情，
嗯嗯嗯嗯嗯，
那 10% 哦我真的很惊讶，欸，就是你规划的很好，欸，当然我刚刚想要讲说我们一般在谈美感
是
或谈这个人有没有艺术气息或这个人懂什么艺术类的东西好了，好像哦，是你很喜欢看美术馆，去美术馆哦，
嗯，
然后你是很爱去看什么展览哦，
嗯，
这的确也是一种方法，
是
但是却不是我们一般常想哦，就只能有这个方法去累积。
嗯，
当然，你去美术馆或看展览，是人家把一个不管是一个作家、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很系统性、有逻辑的，或是透过一些有创意的方式呈现给你看，然后你到现场去感受它，这是一种。但是生活上的部分我们也是不能忘记，
对，其实在像刚刚 Andy 提到美术馆啊，然后艺术家啊，或是电影啊，舞蹈音乐，确实这一块我在我自己的归类里面我会觉得是所谓提升的部分，
嗯，
就是说当然我每天都可以经过一棵树去观察它的变化嘛，
嗯，
可是我也会想要接触更多它的文化深度，
嗯，
可能是更厚实的，因为这里面会带给我们很多不同的刺激跟学习，
嗯，
所以然后我相信这个可能也是一般人他比较陌生的领域，
嗯，
所以我也想要透过我的文章带大家去看说，好，你今天觉得走进美术馆你不知道要看什么，欸，那我会怎么看美术馆呢，
嗯，
然后我曾经在哪一些美术馆或者是作品里面我获得那个感动，那我怎么获得感动的，
嗯，
就也会想要呈现这些面向给大家。
对啊，我觉得那是大家一般人会觉得，嗯，哦，我们去透过这些好像比较跟艺术接近的方式，
嗯，
但我觉得我刚刚一直强调你那 10% 的日子规划得很好是哇，你也练瑜伽，
对啊，
然后印象深刻，你说你为了什么激励还什么，你去学了什么，你自己说那什么，
哦，舞蹈的激励课，
舞蹈激励课，
就是，练专门练肌肉的肌耐力，
对，然后你就花了几个月去学习。
我其实学瑜伽很久了，欸，七八年的时间，
嗯，
然后我觉得很有趣是因为我觉得会接触瑜伽一开始是想要锻炼身体，
嗯，
可是呢我觉得可能创业家就是创业家的内心太苦闷了，嗯，所以我就在练瑜伽的时候觉得啊，我连我的心灵都有所锻炼，
嗯，
因为瑜伽是一个很重视你面对你内在的自己，然后你一点点的进步你外面可能看不出来，可是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持续都在进步，然后从痛苦里面会获得进步， OK，但是老实讲我最近这一两年我自己觉得我有一点点练习有一点停滞没有突破，那我就想说啊，那我是不是 可以再找一些其他的身体练习。
你看，这就是我说 10% 是有规划的吧？你都一直在找，一直在找，
就是会好奇啊。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对自己的好奇啊，嗯、我可以进步到什么程度、嗯？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新的探索嘛。然后我就去找一些课程、我本来就对于舞蹈是很有兴趣的、嗯，可是我不是跳舞的材料啊，完全不是。然后而且我就觉得，哎呀。透过舞蹈来训练自己身体的肌力啊、肌耐力啊、伸展，很有意思。然后我今年又开始这个新的练习、嗯、对。那我觉得就对比瑜伽就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收获是、哦、我觉得、哦、我书里面写很多舞蹈跟舞者我非常非常佩服舞者、嗯、
舞者，
因为我觉得舞者是很能够燃烧自己的人，嗯嗯，而且他们燃烧是认真的，字面上的意思，
真的在燃烧。
因为我练习这种舞者的身体训练之后，我就发现它跟瑜伽有个很大的不同，嗯，它是有一个很明确的追求，我要进步、嗯，我是不知道舞者会不会用这个字，但是我用这个字眼形容，我要强迫我自己进步。
我就会耶，像看你一定也知道许芳宜啊，他最近那个我心我行啊，你在里面看他那个历程，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在舞台上有那样子的超乎凡人想象的表现、嗯、完全都是他们自我要求而来，
对，
然后我都会为这种事情感到非常的感动、
嗯、就不是只是看他在面好像只是哦跳跳舞然后抬抬腿，没有，他抬那个腿他不知道练了几年了，
对、
嗯、然后才能有那个肌力跟是线条或是那种一个简单肢体的一个感受，
嗯，
对，
舞者的身体线条因为他们经年累月的锻炼，其实他就算站就只是站着，
嗯，
站在那个地方，
嗯，
你都会觉得那个画面是不一样的，
嗯，
他那个画面他就算安静他的肌肉可能都在表达一些讯息，
嗯，
我觉得这是我非常钦佩的一件事情，
嗯，所以我觉得像聊到现在啊，哈、嗯，从不管是看美术馆，或者是你当然阅读也是一种吸收让自己成长的方法，然后你看你也跳，你也练跳舞、练瑜伽，
对，
就是文武皆来啦，哦，什么都有啊、哦，然后你也会旅行，
嗯，
然后我还记得你的料理，所以料理就是味觉。
其实我不是一个什么厨艺很好的人，我说厨艺很好是说好一个会做菜的人，我觉得他应该要对于比如说火候，然后这个调味料的比例，然后这个食材该怎么处理，这些事情是很有概念的，可事实上我完全不是，但是我还蛮喜欢做菜做料理。好，那我又不大会那些东西怎么办，就是做一些比如说放在大桶电锅就可以做完的东西，比如炖肉啊，对，然后比如说沙拉什么这种，但是我觉得做料理的过程我是觉得对我来讲比较像舒压的成分，
嗯哼，
然后那你自己做它会很健康很安心，然后你吃完我觉得是一个仪式性的过程，你把你自己努力的成果然后吃下去，然后滋养你自己这个身体，
嗯，
就是我是喜欢这个过程，
嗯，
对，
所以你看方方面面哈，
对，
从有方法的去比如系统化的去看一些展览，到生活上各种面向，音乐啊、电影啊、料理啊、旅行啊，然后我们刚刚一直还有好多还有好多小故事大家如果有兴趣连 Emma 身上这条丝巾都有故事哦，就是在里面都可以看到，大家有兴趣可以也看这一本书我在猜啦，线上的听众朋友会不会听一听觉得那到底什么是美感，其实没有一个答案，我觉得今天包含我看完你这本书，
嗯，
然后包含当然也很多人都会聊什么创意从生活累积，美感从生活累积，这真的是一段很长的过程，那大家可能要去找到自己，可能先从自己喜欢的方式吧，
嗯，
或是你这生活你可以接触到什么，像 Emma 也捏陶啊，对不对，你也做陶艺啊，
对，
所以我说你很厉害，就是你会让自己的触角非常的广，
嗯，
那可能在这些不同的可能我刚刚讲也一动一静然后又文武双全之类的这些不同的方式让你可以有不同的 input 不同的充电，
嗯，
你才能够一直进步，
我觉得因为毕竟我的工作是创意工作者，
嗯，
所以某种程度我需要不断的输入我才有办法输出，
嗯，
不过我想要回馈一下 Andy， 就是 其实我对于美感还是有一个我自己小小的解释。嗯，其实不用想得太复杂，我觉得美感就是好的感觉。嗯，只是说我们会不断的精炼出好的感觉，提升那个好的感觉。嗯，就说我现在当下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可是如果你一直不断的累积，不断的自我提炼，你过一阵子去看，你会发现它没那么好，但是你可能会再看进去，还有下一个层次，下一个阶段越来越好的感觉。嗯，所以第一个是它当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嗯，可是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追寻的过程，不断追寻那个让你感受好的感觉。
那因为毕竟我们刚聊到嘛，大家可能对于美感要怎么去形成或累积，我希望大家听这些知道说好，我们大概要从生活上开始找到一个方法，或是去感受一下你身边的事物。但如果落实到我们还是要务实面，对不 对落实到说我怎么把美感真的应用在我的工作上，因为毕竟生活美感跟工作上还是不同的面向。那我就会想到说像樱花乐本身这么大的团队，你们在做这么多设计创意的工作，
对
那团队的管理上你怎么让团队能够一直在这部分去提升。对，因为我觉得这是很多品牌可能主理人创业者会有，因为创意这种事情怎么教，
对，
创意这种事情怎么大家一起进步。Emma 你自己公司内部有没有什么
对，因为其实虽然我们是设计公司，但是同仁其实来自四面八方，就也不是每一个人的背景他都直接跟设计艺术或美感相关。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大概会做几个不同面向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每年一定都会做一件事情是所谓的脑力激荡会，针对下一个年度这个品牌的发展面向。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好奇，就是说不是应该比如说以一个品牌来讲，通常可能是创意团队或创意总监去定出我们明年要干嘛，然后我们要端出什么样子的内容给顾客。我们其实还蛮希望进到这个团队的伙伴，大家对于樱花乐要传达什么样的讯息给大家是都有参与的，然后并且从这个过程里面大家可以互相讨论的。所以每年我们大概在八月九月就会花一个月的时间准备，就是各式各样的 brainstorming。然后当然我还是会给一个大方向，比如说明年我们希望可以更强调新台味，新的台湾味，由樱花乐来诠释会是什么样子。可能我就把大家分成好几组，可能有的跟联名有关，跟谁联名会让你产生新台味的这个创意呢，然后可能也有做活动等等。那我觉得常那个过程是很感动的啦，就也会看说这个平常比如说物流的同事就想说他参与创意讨论，那你就会觉得那个过程其实是我们彼此都很有收获的。对，我们其实带领大家去提升自己美感的方法，或是提升自己创意能量的方法，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像这样而来。
就大家因为毕竟大家的角色不同，
对，
生活背景不同，
对，
你如果说同质性太高，可能我们产出的东西落差就不大，反而有这样子的激荡，
对，
可他还给你惊喜。
对啊，然后我们可能每一个月都会有一些有点像 workshop， 办给伙伴们的 workshop 一个课程，或者是很明确的带大家去做某种体验，比如说像捏陶的体验啊，然后做很多像绘画，甚至是因为我觉得大稻埕是一个很有文化底蕴的地方，我们可能也会安排这个周边街区的导览，就真的是。其实我就觉得好像又有点回到高中时候，只是我们角色就换了，就好像
你现在不是那个高中生，
我不是那个学生，也不能算是老师啦，但是我觉得给伙伴们自由探索的空间，
等于你去帮他规划说那我们现在来走走这个大稻埕的街区好不好，
对对对对对，
或是我们今天一起去哪里旅游好不好，或是我们今天一起来讨论来吃个东西，搞不好一起那个味蕾的那个刺激也是一种灵感来源，
对对对对对，
所以变成说品牌主理人本身也是要有规划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都不是说真的每天软烂在沙发上然后什么都不做然后我的美感就会提升，不是这样的，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所以你就会很定期或是很定期的去帮伙伴规划出类似的事情，然后鼓励大家在不同的面向不同的生活的活动里头去感受。
对，
那讲到新台位，我觉得我也很好奇，
好，
因为大家都会讲风格，因为我们讲到品牌的视觉品牌的风格， 那也不觉得我们台湾市场说哦，我喜欢北欧风格 啊，我喜欢日式风格啊，或者是欧美风格啊，或者是南洋风格，台湾风格是什么？
这是一个很好而且很重要的问题。如果问此刻的我来说，我会说台湾的风格其实还没有真正完全的定型明确。不过呢，我觉得台湾是有个养分，台湾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地方。那其实我很喜欢用台湾的地理位置来比喻，我们就是一个海岛。海岛它就是四方汇流之地。所以它我们从历史上啊，或从现在的我们接触的整个社会啊，生活风貌里面，其实本来就有很多很多文化存在这里面。那我会说还没有定型，是因为某种程度我觉得我们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历史，很年轻的地方。那你说要跟日本跟欧洲比，那人家那个几千年了，不能这样子比。可是某种程度我们这一个世代或是我们的下一个世代，其实我们都在一点一点的形塑什么是台湾的
风格
台湾的样子。
所以也不用太执着于说哦，我们现在一定是长成什么样子。其实我们搞不好就如果落在品牌来讲，其实我会观察到啦，现在大家要看什么要想什么都是去搜寻什么 Pinterest
啊，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就常收到客人就说哦，我想要拍什么照，然后图片都是从 Pinterest 来。
对对对，
那时候有时候看久了我们真的也会有一个感触是哎，我们都没有自发性的东西吗？我们一定是要去参考国外的这些，尤其常常业界在讨论说哦，可能国外正在流行，可能过两三年才会来到台湾。
对
对对，就是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对，就是台湾还是我们可能需要去长出一些自己的东西，但这是需要时间啊，需要时间，而且需要不会是只是一个人的力量，
需要时间也需要尝试，然后需要讨论，
对，需要讨论，然后再如果这个东西是需要市场的，需要你就像印花乐的产品是变成我们生活设计商品，那就是要市场去验证的，
没错，
那要大家去都去做不同的尝试，才有可能去找出一个可能适合台湾或是大家认同那是台湾的风格。那落在品牌也是啊，你品牌你有自己的形象，而且我觉得一个品牌风格绝对不会只是你的 logo 啊，你的企业识别而已啊，那还有很深的东西，那就是现在在线上的朋友如果对这个部分有兴趣，真的可以好好的去挖掘，真的是要挖掘哦。那今天只是丢一些前菜给你吃，生活的花色这一本书，42件在地生长的美感物事，我觉得这是大家一个可以去好好看一下 Emma 这样子从小时候读美术班然后一路走来生活的经验，希望大家可以从中去抓到一些你也可以累积自己美感的一些脉络跟方法。
当然会希望大家看完这本书之后也可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生活的花色。
对，我自己看我是觉得很有趣耶，我还要再多看几次，
谢谢
真的我觉得可以好好的去感受，而且那这其实也不要把它想得太严肃，说哦，我在累积美感，我在累积生活中。其实透过，我觉得我很感谢 Emma， 我在看你的内容的时候，我觉得哦，你好像又打通了很多我没有想过的事情，或是我们没有接触过的事情。
我觉得其实也回归到写这本书的初衷，我希望这本书可以唤醒大家对于生活的感觉，然后可以去看到说哦，原来我们生活并不是不够丰富，其实是我们看待它的角度是可以再看深一点，然后去找出它的丰富之处，
而且要很有耐心，
对，
不要觉得哦，我今天去了这个地方我就要变成美感加分五分，不可能，对，然后或者我去做这件事情我美感或是我的什么艺术气息就加十分，不是这种事情，不是这样的，因为那经过你接触到你可能内化之后吸收之后它会长出什么样子你都不知道。
对啊，但这就是有趣的地方啊，
对，这
是
有趣的地方，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开放自己，就像你说的自由的探索，
是，
对，好啊，那因为这个频道是由好好拍跟好日光景两个品牌共同经营的，然后我想要在一路上这样收集各个品牌来宾的好日光景 moment。 虽然我觉得我在你的书里已经看到很多好日光景 moment， 但是我觉得现在如果说哎，让 Emma 现在想想最近的生活或是你最近工作上的感触都好，有没有一个这样叮的时刻让你觉得现在是你脑袋想要跟线上朋友分享的属于 Emma 的好日光景 moment？
我的好日光景 moment 就是 可以有一个下午让我把家里收拾的干干净净，然后把阳台打扫的就是干干净净的，这就是我的好日光景 moment。
哇，你真的太忙了对不对？真的很忙哦。
我会打扫家里，对对对，只是你总有觉得好像不太够的
那个地方，好像哪边好像再多做一些。哇，你想要在家里好好的这样打扫好阳台。
对
对，好好可爱的一个好日光景 moment 哦。希望你可以赶快达成，应该可以吧。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应该可以吧。达成的时候跟我说一声。
哦好哦，
好啊，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整理自己家里，拥有自己的好日光景 moment。 我、哦、很特别耶。其实我觉得一路这样收集来很多好日光景 moment 都不是什么
很高大上的事情，
其实真的大家第一个触动都会是啊，我们很你其实内心真的很希望想要达到的那个那个生活的样子。我觉得很棒。对，
谢谢。
好啊，
谢谢。
那今天就谢谢 Emma 哦。那线上的朋友，浩克斯的朋友，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哦。我们浩克斯下次再聊，拜拜。